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李时勉，名茂，以字行事，安福人。童年时冬天寒冷，用被子裹住脚放进桶中诵读不停。考中永乐两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在文渊阁进修，参与修撰《太祖实录》，受任刑部主事，又参与重修《实录》，书成，改任翰林侍读，性情刚直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。19年，三殿火灾，诏令直言时政，他调陈实务十五事，成祖决定建都北京，当时正招抚远方之人，而李时勉说营建北京不对，以及远方国家入贡的人不应让他们群居在京城，触怒皇帝。过后看他的其他说法，多窃中石壁，把奏书扔到地上，又拿起来再看，最终大多失行。不久被诬陷下狱，一年多后获释，杨荣推荐他复职。洪熙元年又上书言事，仁宗非常愤怒，召他到便殿，他回答不屈服，命武士用金瓜击打，打断三根肋骨，拖出去几乎死去。第二天改任交趾到御史，命他每天审理一名囚犯，议论一事，奏章三次呈上，于是被下锦衣卫狱。李时勉对某锦衣千户有恩，千户正好掌管监狱，秘密召来医生，用海外血结治疗，得以不死。仁宗病重，对夏元吉说，李时勉在朝廷上侮辱我。说完勃然大怒，夏元吉安慰劝解他。当夜皇帝去世，宣帝即位已过一年，有人说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，皇帝震怒，命使者绑来，我亲自审问，一定杀了他。不久又令王指挥立即绑到西市斩首，不要入见。王指挥从端西旁门出去，而前一个使者已经绑着李时勉从端东旁门进来，没有相遇。皇帝远远看见骂道，你这个小臣竟敢触犯先帝，奏书说什么？李时勉叩头说，臣说居丧期间不应亲近妃嫔，皇太子不应远离左右。皇帝听了脸色稍缓和，他慢慢数到六件事就停了。皇帝命他全部说出，回答说臣惶恐不能全部记住。皇帝更加释怀，说只是有难言之隐罢了，草稿在哪里？回答说烧掉了。皇帝于是叹息，称赞李时勉忠诚，立即赦免他，恢复侍读官职。等到王指挥到监狱返回，李时勉已经穿戴好官服官帽，站在台阶前了。宣德五年修成祖实录完成，升任侍读学士。皇帝驾临使馆，撒金钱赐给各位学士，都低头捡取，只有李时勉端正站立。皇帝于是拿出剩余的钱赐给他。正统三年因宣宗实录完成，晋升学士，掌管院士兼经言官。六年代替备胎任祭酒。八年请求退休不许。当初李时勉请求改建国子监，皇帝命王振前往视察，李时勉对待王振没有特别礼遇。王振怀恨在心，查他的过失没有所得。李时勉曾砍伐宜伦堂树旁枝，王振于是说李时勉擅自砍伐官树运回家，取得皇帝旨意，与司业赵绾、掌传金剑一起在国子监前加号。官校到来，李时勉正坐在东堂批阅学生试卷，慢慢叫学生品评高低，回头与僚属确定甲乙等次，张榜后才走。正值盛夏，加号三天不减，监生李贵等千余人到宫门请求宽免。有个叫石大用的上奏张愿以身代替，众学生围聚朝门，呼声响彻殿庭。王振听说学生不平，恐怕激变，等到通政司奏上石大用的奏章，王振内心羞愧。助教李济请求会昌侯孙忠帮忙解围，孙忠是皇太后的父亲，孙忠生日，太后派人赐给孙忠家。孙忠复奏太后，太后为李时勉向皇帝说情，皇帝起初不知道，立即释放了他。李济不检点，李时勉曾规劝他，李济不能完全听从，但内心感激李时勉的话，到这时终于得到他的帮助。石大用，丰润人，质朴鲁钝，起初不被六馆学生所知，到这时名动京城。第二年考中乡试，官至户部主事。 九年，皇帝视察国子监，李时勉进讲，上书，言辞清朗。皇帝高兴，赏赐增加。他接连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许。十二年春天才得批准。朝臣及国子生在都门外践行的将近3000人，有人远送到登船，等船开才离去。英宗北征被俘，李时勉日夜悲痛，派他的孙子李济到宫门上书，请求选将练兵，亲近君子，远离小人，褒奖表彰终结，迎回皇帝，复仇雪耻。景泰元年的旨褒奖答复，而李时勉去世了，享年77岁，谥号文义。成化五年，因他的孙子李煜请求，改谥中文，追赠礼部侍郎。李时勉任祭酒六年，设立阁、制、成、正四号，训导勉励非常恳切，崇尚廉耻，意志奔进，区别贤否，显示劝诚。诸生中贫穷不能婚葬的，节省伙食钱供给，督促读书，灯火通明到天亮，吟诵声不断，人才比过去兴盛。当初太祖用宋乐为祭酒，最有名。其后宁化张显宗深明学规，人们把他比作宋乐。而胡衍在成祖之世，尤其被称为人师。然而以政治节操、崇高威望为世人皈依的，没有比得上李时勉的。英国公章府及众侯伯奏请，愿意一起到国子监听讲。皇帝命3月3日前往。李时勉登上诗席，诸生依次站立，讲五经各一章。讲完设九传，众侯伯谦让说，受教之地应当在诸生中列坐，只有章府与他行对等之礼。诸生唱鹿鸣诗，宾主和谐，到傍晚散去，人们称为太平盛世。陈敬宗，字光世，慈溪人，永乐两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在文渊阁进修，参与修撰永乐大典。书成受刑部主事，又参与修撰五经四书大全，再次修撰太祖实录，受翰林侍讲。因母丧回乡，宣德元年启用修两朝实录，第二年转任南京国子监司业。皇帝告谕他说，侍讲是清要之选，司业是师儒之位，职位虽不崇高，责任却重了。九年任满，选为祭酒。正统三年上书说，旧制诸生根据在监时间长短，送往各衙门立誓。近来有因事请假者，拖延多年，到播送之期才赴任，时常兼堕，请以学习时间多少为次序。又近来有愿意就任杂职的惯例，世风卑下浅陋，实在不是小事，请加以禁止。皇帝听从。陈敬宗胡须美好，仪容端正，步履有固定准则，尽力以师道自任，订立教条，革除陋习。六馆学生1000余人，每次升堂听讲，设宴吃饭，整齐严肃如朝廷，稍有失态就命在堂下戴罪。僚属畏惧他的严厉，用其他事诬告他，诉讼到法司。周臣与陈敬宗友好，说何不写奏书为自己辩白，为他起草，言辞稍微婉。陈敬宗惊讶说，这不是欺骗君主吗？最终没有呈上，事情也得以辨明。考满入京师，王振想见他，让周臣传话。陈敬宗说，我是诸生的师表，而私下拜谒权贵，有何脸面对诸生？王振知道不能使他屈从，于是送他文景洋酒，求他书写橙子四针，希望他来道谢。陈敬宗写完只署名而已，退还礼物，最终不去见。王直任吏部尚书，从容对他说，先生任祭酒很久，将推荐您任刑部尚书。陈敬宗说，您了解我现在与天下英才终日议论，难道不快乐吗？生性善饮酒，能饮数斗不乱。襄城伯李隆守备南京，常留他饮酒，生计满座，终日举杯，不曾看一眼。他庄重如此。十二年冬请求退休，不许。景泰元年九月与尚书魏济同以年老退休，在家不轻易出门，有被他接待的，无不受到激励。天顺三年五月去世，享年83岁。后追赠礼部侍郎，谥号文定。当初陈敬宗与李时勉同在翰林，袁中彻曾给他们看相。 挽着二人并列说：“二公他日功名相等。”陈敬宗仪表魁梧，李时勉相貌稍差，后来二人同时任两京祭酒。李时勉平易宽厚得世心，陈敬宗方正严义，整个明代称贤祭酒的，说南陈北李。刘炫，字宗器，常州人，出生满月，而父亲去世，长大后割大腿肉为母亲治病，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以孝闻名。永乐年间因擅长书法，被征入翰林，考中顺天乡试，授中书舍人。宣德时参与修撰成祖仁宗实录，升兵部主事，仍在内廷供职。正统中再次修撰宣宗实录，晋升侍讲。因学士曹鼐等推荐，与修撰王振教习术即事。景帝即位，晋升侍讲学士，执金言。三年因高古推荐，升国子祭酒。当时因国家财政不足，放遣诸生不愿回家的，停发每月零米。刘炫说，培养人才是国家急务，现在仓廪还充盈，为何吝惜这点？于是得以恢复发给。又命甄别六管生，年老貌丑，学业疏浅的，斥退为民。刘炫说，诸生受教化已久，难道没有一技之长？况且离开亲戚，抛弃祖坟，艰苦备至，一旦被斥退，不是朝廷育才之意。请求挑选年老貌衰而有学问的，酌情授给官职。皇帝同意他的奏请。不久因母丧回乡，扶丧期满，赴京，陈寻已任祭酒。皇帝看中刘炫，命他与陈寻并任。天顺初，改任少詹事，侍东宫讲读。第二年十月去世，皇帝及太子都赐祭，赏赐丰厚。宪宗即位，追赠礼部侍郎，谥号文公。刘炫性情耿健，言行不苟，教术即事，即考核国子生，规章严整，读书至老更勤奋。次子刘翰以进士身份出使南方，临行检查他的衣箱，等到回来衣箱如故，于是高兴地说，没有玷污我家门风。刘翰关中副使，能遵守父亲教训。萨奇，字廷圭，祖先西域人，后入吉闽县，考中宣德五年进士，历任礼部侍郎兼少詹事。天顺元年去世。萨奇有文德，劝诫纯洁，不随一苟同，名声品行与刘炫相当。行让，字训之，18岁乡试中举，入国子监，被李时勉器重，与刘许齐名，考中正统13年进士，改述即事，受检讨。景泰元年，李时从瓦剌回来，请求再派使者迎太上皇，景帝不许。行让上书说，上皇对陛下有君之义，有兄之恩，怎能不迎？况且让敌寇借大义来责问我们，我们用什么话来回答？如果听从群臣请求，仍命李时带着敕书前往，并说明迎父之意。虽然上皇回来与否不一定，但陛下恩义之后昭然于天下，万一迎而不许，那我们就有理由指责对方兴问罪之师，不也很好吗？输入皇帝委婉开导解释。天顺末，因父丧回乡，扶丧未满，启用修英宗实录，升修撰。成化两年，越级升国子祭酒。慈禧太后去世，议论父庙礼仪，行让率辽属上书进谏。两京国学教官照例不得升迁，行让等为此进言，由科第出身者考满的全选授官。行让在太学也尽力以师道自任，修辟雍通志，督促诸生诵读小学及诸经，痛惩请假之弊，当时因此被称道，而毁谤者也多。他为人有才华，而心胸狭隘，心中所看重或轻视的，就表现在言辞脸色上，名声地位相争者多记恨他。五年升礼部右侍郎。过两年，因在国子监用会传前世，与后任祭酒陈建、司业张掖、典籍王云等都获罪，被判死罪。诸生到宫门下申诉，请求代替，又召廷臣共同审理，最终判死罪，赎为民。陈建获罪后，吏部尚书姚奎请求启用退休的礼部侍郎李绍为祭酒，急速征召，而李绍已去世。李绍字克树，安抚人。 宣德八年进士，改述即事，受检讨。大学士杨士奇卧病，英宗派使者咨询人才，杨士奇举荐李绍等五人回答。土木之败，京师戒严，朝事多遣送家人南迁。李绍说，主辱臣死，要家干什么？最终不遣送。累积升迁翰林学士，因李贤、王敖推荐，升礼部侍郎。成化二年因病请求解职。李绍好学问，居官刚正有气度，能讲业后进。他去世时，皇帝深感惋惜。林汉，字亨大，闽县人，父亲林元美，永乐末进士，任抚州知府。林汉考中成化二年进士，改述即事，受编修，再生育德，请假回乡。弘治初年，皇帝召他编修《宪宗实录》，担任经研讲官，逐渐升迁为国子监祭酒，晋升礼部右侍郎，仍然掌管国子监事务，主持国学将近十年，每年的餐费银两数以百计，全都存于官府，用来陆续建造官署房舍。教师和儒生免除租房居住，是从林汉开始的。历任吏部左、右侍郎。弘治十三年，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。因为灾疫，率领群臣上奏十二件事。御史王献臣从辽东被逮捕关进诏狱，儒士孙伯坚等人攀附权贵，成为中书舍人。林汉上书争辩，违逆了圣意，请求辞职，没有被批准。不久，上奏请求重视根本，一是保卫巩固南京，二是诱护启发皇储，三是安抚百姓，四是增选贤才。正德元年四月，吏部尚书马文升离职，言官邱俊、石介等人推荐林汉，皇帝任用侍郎焦芳，于是改任林汉为南京兵部参赞机务。任命还没有到达，林汉称病请求退休，因而陈述培养端正的心性，崇尚正确的道义，致力于正统的学问，亲近正直的人，这四件事。皇帝下褒美诏书安慰挽留他。当时灾疫多次出现，林汉和南京各位大臣分条上奏时政十二件事，言语涉及皇帝宠幸的人大多被阻挠，没有实行。林汉一向刚正不阿，与守备太监不和，其他宦官进贡路过他管辖的地方时，林汉常常抑制他们，于是他们向刘瑾交相进谗言。恰逢刘瑾、谢谦被罢免正事，林汉听说后叹息。言官戴贤等人因为挽留刘瑾、谢谦被逮捕，只有林汉赠送路费，刘瑾听说后更加痛恨他。第二年二月，借戴喜案件的供词，将林汉贬为浙江参政，随即被指为奸党。刘瑾被杀后恢复官职退休，按照旧例给予每月俸禄和每年服役的人。不久命令地方官逢年过节慰问。林汉为人谦虚厚道，而自己持守很严谨，去世时86岁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安。儿子九人，林廷昂、林廷基最显赫。林廷昂字立瞻，是林汉的次子，弘治十二年进士，被授予兵部主事，历任直方郎中。吏部尚书张才祥改任他为御史，他坚决推辞，于是让他担任苏州知府。连年大水，他上书请求停止织造，免除繁重的赋税，拨出关税来准备赈灾，两次上奏才得到批准，升任云南左参政。正德九年，因为父亲年老，请求回家侍养。当时他的儿子林炫已经是进士，担任礼部主事，也请假回家。三代同堂，乡里人认为是盛事。嘉靖初年，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被启用为江西官员，历任湖广左、右部政使。因治理政绩卓异，被举荐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保定各府，历任工部右侍郎。应召进言交谈大工程，南城、西苑相继兴建，请求以简约为天下表率。又因为灾害，请求撤回采木、烧造等史官，升任左侍郎，被任命为尚书加太子太保。当时皇帝正大兴土木，林廷昂的规划大多符合皇帝心意。恰逢下诏修建沙河行宫，林廷昂建议增加天下田赋，被御史桑乔给侍中管建弹劾，请求退休回乡后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康义。 林炫官智通政司参议。林廷基，字立仁，是林翰的小儿子。嘉靖14年进士。改任庶吉士，授予检讨，升任司业，升任南京祭酒，多次升迁至工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调任礼部，都在陪都任职。当时他的儿子林谦已经是祭酒，于是退休回乡。万历九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熙。儿子林谦，林听。林谦，字真衡，是林廷基的长子。嘉靖26年进士。改任庶吉士，授予检讨。景恭王前往府邸，命令林谦侍奉讲读。三次升迁，任国子监祭酒。从林谦的祖父林翰、父亲林廷基三代人都担任祭酒，这是以前没有过的。隆庆元年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担任日讲官。敌寇侵犯边境，他分条上奏七件防备边患的事。改任吏部，调任南京吏部，代理礼部事务。魏国公徐鹏举废长立幼，林谦坚持，认为不行。万历元年，晋升工部尚书，改任礼部，仍然居住在南京。名声地位完全与父亲林廷基相等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因为林廷基年老需要侍养，在家住了七年，比父亲林廷基先去世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恪。明代三代人担任尚书并且都得到文氏的，只有林家一家而已。儿子林世勤生性非常孝顺。林芝三次生长，枯死的竹子重新变青。御史把这件事上报，被表彰。林听字真耀，是林廷基的次子。嘉靖41年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历任广西副使。兄长林谦去世，他请假急速回乡供养。很久以后，历任太仆少卿。因为灾疫极力陈述矿税的危害，请求释放被捕的各臣子，没有批复，最终以南京工部尚书退休。林氏三代出了五个尚书，都注重自身修养廉洁，被当时人称道谢铎，字明志，浙江太平人。天顺末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予编修，参与编修阴宗实录。性情耿介特异，致力于学问，仰慕古人，讲求治理国家的实际事务。成化九年校刊《通鉴纲目》，尚书说《纲目》这部书是帝王的借鉴，陛下命令重新加以考定，必定将在经言上进讲，作为治理国家的资粮。如今天下有太平的形势，没有太平的实际，因循守旧，积习成风，废弃实际而追求虚名。说整顿纲纪，但小人没有畏惧忌讳；说激励风俗，但是大夫抛弃了廉耻；整治官府，但贪污暴虐更加严重；抚恤军民，但疲惫凋敝更加厉害；减省有制度，但新造工程常常疲于奔命；免除有诏令，但征收赋税常常被追逼所困；考察不是不举行，但侥幸之门日益打开；拣选训练不是不进行，但私下阻挠日益增多；赏赐用尽府库的财物，但有功的人不被鼓励；刑罚穷尽审讯的案件，但有罪的人不被惩罚。以至于修身反省祈祷的命令多次颁布，水旱灾伤不断出现，宫禁城墙被震动，城门显示灾异，不想着疏通变动扭转局面，来大大回应上天和人民的期望，这确实是值得忧虑的。希望陛下以古正今，兢兢业业，这样之后才能长治久安，而典籍就不是没有用了。皇帝不能听从，当时边塞有警报，他分条上奏防备边患的事宜，请求养兵积粮，收复东胜，河套的就有疆土。又说如今的边将与晚唐的寨帅没有两样，失败了士卒遭受祸殃，胜利了权贵豪强蒙受赏赐，而且克扣侵吞军饷，收取月钱，三军将士正怨愤填膺，谁肯为国家效命呢？话语都切中时弊。任期届满，晋升侍讲，在今年值班，遭遇两次丧事，扶桑期满，因为父母没来得及奉养，于是不再出仕。弘治初年，谏官纷纷推荐，以原官召他编修《宪宗实录》。弘治三年，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。尚书说六件事：选择教师如臣，谨慎科举贡事，端正祭祀典礼，扩充书籍，恢复会餐，均衡分配吏事。 其中端正祭祀典礼，请求晋升宋如杨时而罢免无成。礼部尚书傅汉坚持反对，于是晋升杨时而无成的祭祀照旧。第二年因病辞官离去。在家将近十年，推荐的人更多了。恰逢国子监缺祭酒，礼部商议启用他。皇帝一向看重谢铎，升任他为礼部右侍郎，管理祭酒事务。他多次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当时张茂担任南京祭酒，两人都是人师，学生们互相庆贺。过了五年，称病回乡。谢铎经学造诣深厚，写文章有体统要领。两次担任国子监老师，严格课程，杜绝请托，增建好舍，修缮堂室，扩建庙门，设置官署30多间给下属居住。贫穷的学生他周济抚恤，去世的学生他请求官府按制度为他们并列。在家喜欢周济族人，自己则布衣书食。正德五年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素。鲁铎，字振之，景陵人。弘治15年会试第一名，历任编修，闭门自守，不乱交朋友。武宗即位，出使安南，推辞了对方的馈赠。正德二年升任国子监司业，多次升迁至南京祭酒，不久改任北京祭酒。鲁铎多次掌管国子监，教导学生切实做学问，不专攻章句。学生有请假回家荒废学业的，就加以训诫，直到他们悔过为止。过了很久，称病回乡。嘉靖初年，因为刑部尚书林俊推荐采用孝宗朝谢铎的先例，启用为南京祭酒。过了一年，又请求退休，多次征召不出，去世，谥号文克。鲁铎因为德望被当时看中，在乡居住时有强盗掠夺牛马，有人骗他们说这是鲁祭酒的东西，强盗就放下离开了。大学士李东阳过生日，鲁铎时任司业与祭酒赵勇都是他的门生，相约用两条手帕作为寿礼。等到翻检箱子没有手帕，缓缓地说，乡下有人送了干鱼，何不拿这个去，问厨房已经吃了一半，就把剩下的拿到李东阳那里。李东阳很高兴，煮鱼白酒，留两人饮酒，尽欢而散。赵勇，字尔熙，临淮人，与鲁铎同年进士，也担任编修，又与鲁铎相继担任祭酒，不久升任南京礼部侍郎。大学士杨义清看中他的才能，想拉拢他作为助手，就用别的话试探他。赵勇正色说，可以用官帽污损我的道义吗？于是请求退休离去。人们佩服他的廉洁耿介，赞语说，明太祖时国子监的教师如臣，被优礼尊重。为官宋讷担任祭酒，造就人才，能尽到职责。学生们奉命出使，往往升任大官，不单凭科举晋升。中叶以后，流品逐渐混杂，玻璃也成了空文，国子监的师席不过是如臣按资历升迁的地方罢了。李时勉、陈敬宗等人方正廉洁，清正刚直，表率卓然，分类为他们立传，希望观看的人有所效法。